让我们回到故事，在单纯中感知你的感受，一起来听想说书《西游记》的修炼之旅第43回一粒丹砂天上得。亲爱的孩子你好，上一回说到啊，行者八戒两个纵起了祥光，直奔到乌鸡国城中，不走正门，直接来到后门。行者道：兄弟，前后门都锁了，如何进去啊？八戒道：
你见过做贼的从门里走的吗？跳墙过便罢了。
两人跳上城墙，潜入里面，循着门路找到了那御花园，近前看了，有几重封条在那儿，公然将锁门锈住了。那呆子侧铁耙用力一足，把门足得粉碎。行者先举步进去，忍不住惊讶地叫出声来，唬得八戒啊上前扯住道：
哥，要害死我，哪有做贼的这般大声？
原来啊，行者看到偌大的一个花园，如今却凋敝衰败，亭阁歪斜，杂草丛生。行者内心感慨，一边呢也留心想起唐僧的梦来，找到了芭蕉树和琉璃井。行者道：
八戒，动手吧，宝物就在这芭蕉树下埋着。
那呆子双手举耙阻倒了芭蕉，然后啊用嘴一拱，拱了有两三尺深，见一块石板盖着。呆子欢喜道：
哥啊，造化了，果然有宝物，是一片石板盖着嘞，不知是坛子盛着还是柜子装着。
行者道：
你掀起来看看。
那呆子果然又一嘴拱开，看下去啊，隐约闪耀着白光。八戒道：
哦，造化，造化了，宝物放光哎。
又近前啊细看，哎呀，原来是星月之光映得那井中水亮。八戒道：
哥啊，你以后做事啊要有计划才好。
行者道：
什么计划啊？
早知道这里有一口水井，就该带绳子来，好把老猪放下去啊。如今空手，怎么能下去拿宝物上来？
行者道：
你脱了衣服，我给你个计划。
八戒脱了衣服，好大声，把金箍棒拿出来，两头一扯，比人还高些，说道：
八戒，你抓着一头，我把你放下井里去。
八戒道：
哥，放便放下去，若到了水边就要停住哦。
我晓得。
那呆子啊抱着铁棒被行者轻轻提起来放入井中，又叫了声长，金箍棒啊往下越长越长，八戒就像坐电梯一样抱着金箍棒下到水边。八戒道：
我到水了。
行者听见，却把棒子往下一按，那呆子扑通一声丢了铁棒，便就游在水中，
口里噗噗噗噗的嚷着道：我这天杀的，我说到水停住啊，他却把我一按啊。
行者收回铁棒道：
兄弟，可有宝物吗？
什么宝物啊，只是一口井水。
宝物沉在水底下嘞，你下去摸一摸。
呆子潜水下去，哇，那井底竟然非常深。八戒着实又潜了一层，忽睁眼见有一座小牌楼，上面写着水晶宫三个字。八戒不知这水井中啊竟然有个井龙王。一个巡水的夜叉来开了门，把天蓬元帅迎接进去。那呆子不管好歹，进到水晶宫里，湿淋淋的问着井龙王要宝物。井龙王说啊，他这里啊比不上海龙宫，没有宝物， 若是非要不可，只有一件，请元帅呢亲自去看看。那景龙王在前面走，这呆子随后转过了水晶宫殿，只见廊下横躺着一个尸体。景龙王说啊，那是乌鸡国皇帝的尸体，3年前掉入井中，被景龙王用定颜珠给定住，所以这一具尸体到现在都没有腐坏。只要元帅能救活这个皇帝，要什么宝物都有。八戒呢，嫌尸体臭，不要，转身就走。景龙王只好命令两个夜叉把尸体啊送出去给八戒。到了外面，八戒回头看，已不见了水晶宫，一把就摸到那皇帝的尸体，慌得他脚软筋麻，窜出水面，板着水井的边墙，叫道：“
师兄，伸下棒子来救我一救。”
行者道：“
可有宝物吗？”
八戒道：“
哪里有啊，只有一个死皇帝啊，哥，好歹救我一救啊。”
行者道：“
那个就是宝物啦，为何不驮上来？”
八戒道：“
都不知死多久了，我驮他做什么？”
行者道：“
你不驮，我走了，你自己爬上来吧。”
八戒慌了道：“
我怎么爬得动啊，哥？这个水井肚子大，开口小，边墙倒斜往上，又是几年不曾打水的井，团团都长的是青苔，滑得很呢，叫我怎么爬？罢了罢了，哥，不要失了兄弟的和气，你等我一下，我这就去驮上来。”
那呆子啊，又一个跟头潜下水去，摸着了尸体，拽过来背在身上，窜出水面，扶着井墙道：“
哥哥，驮上来了。”
行者这才把金箍棒伸下了井底。那呆子正在生闷气，张开口咬着铁棒，被行者轻轻提了出来。八戒从井底出来，将皇帝的尸体啊放在一旁，捞过自己的衣服穿了。行者道：“
兄弟，快把他驮了走了。”“
驮往哪里去啊？”“
驮了去见师父啊。”
八戒啊口中念道：“
怎么搞的？我好好睡觉的人，被这无声花言巧语哄来做什么生意呀？如今干这等事，叫我驮死人，驮着他肮脏水淋下来，脏了衣服，有人替我洗吗？衣服上那几个补丁阴天发霉，还能穿吗？”“
说什么？哎，你只管驮了去，到寺院里我替你换衣服。”“
羞不羞啊，你自己穿的都破成那样了，哪里有衣服给我换啊？”“
啊，你意思是不驮吗？”“
不驮。”“
那伸过孤拐腿来打20棒就不驮。”
八戒慌了道：“
哥哥，那棒子重啊，若是打上20，我就跟这皇帝一样了。”“
怕打的话，趁早驮着走。”
八戒果然怕打，没好气，把尸首拽过来背在身上，只能在心中暗暗生气，好大声念着诀，念声咒语，一阵狂风把八戒一起带回到了宝林寺。到了山门前，只走进去，八戒将尸体丢在禅堂前面道：“
师父，快来看哦。”
唐僧连忙起身问要看什么。八戒道：“
行者的外公叫老猪驮回来了。”
行者道：“
你这吃厨余的呆子，我哪里有什么外公？”“
哥啊，不是你外公，却叫老猪驮他来做什么啊？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。”
那唐僧与沙僧开门来看， 见那皇帝容颜未改，就像刚刚才死去了一样。长老看了凄惨，不觉哭出声来。八戒道：
哦，师父，他死了干你什么事啊？又不是你家长辈，哭他怎么的？
三藏道：徒弟啊，出家人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，你怎么的心这么硬啊？八戒听了灵机一动道：
不是心硬，师父，有大师兄在啊，他肯定有办法医的活，如果医不活，我也不驮他回来了。
那长老个性如水，被这呆子摇动了，他就叫道：悟空，那赶快医活这个皇帝，救人一命胜造七层佛塔呀。行者道：
师父，你怎么心这呆子乱说？人若死了，七七四十九天内就转世投胎去了，如今已死三年，如何救得活？
三藏听了道：啊，也罢了。八戒道：
师父，你莫被他蒙骗了，你只要念那紧箍咒，保管大师兄还你一个活人。
唐僧果然以为行者骗他，真个就念起紧箍咒，勒得那猴子眼胀头疼。孙大圣啊，痛苦难尽，哀告道：
师父默念默念，等我医那皇帝。
长老问：怎么医呀？行者道：
我去阴间探查看看，找阎罗王商量办法，看去哪里把他的魂魄找回来。
八戒想，这样好像有点太容易了，赶紧道：
师父，别信他，那样啊，要好几天才救得活，岂不可怜了这皇帝？师父，你再念那咒语，大师兄啊，就会有更好的办法啦。
那长老想，刚刚行者说救不活，一念咒就说救得活，念咒果然有效，正打算开口再念，慌的行者啊，满口答应道：
有更快的，有更快的。
八戒道：
师父不要停，只管念，只管念。
行者道：
你这猪呆，怂恿师父诅咒我。
哥啊，哥，你只晓得捉弄我，不晓得我也捉弄捉弄你。
行者道：
师父默念默念，待老孙一根斗撞入南天门里，不进斗牛宫，不入凌霄殿，直接到那三十三天之上离恨天兜率宫内，找太上老君，把他的九转还魂丹求得一粒来，保管啊，马上救活这皇帝。
三藏闻言大喜道：
就去，快来。
行者道：
不过啊，师父，我回来之前啊，须得有个人啊，扮作个孝子，在这皇帝的尸体前啊，哭丧那才行，不然啊，也是救不活的。
八戒道：
不用多说，这猴子一定是要我哭。哥，你快去，我哭就是了吗？
行者道：
哭有几样，若干着嘴巴喊啊，叫做嚎。若挤出些眼泪来，叫做逃，又要哭得有眼泪，又要哭得有心肠，才算是合格的嚎啕痛哭。
八戒不知哪里啊，扯了个纸片来，揉作长条，往鼻孔里通了两通，打了个喷嚏，接着就眼泪汪汪，鼻涕哒哒的，嚎哭起来。哭到那伤情之处，想到梦里的葱油饼吃不成，更是哭声悲切。旁边的唐长老听了也心酸泪滴。行者道：
师父帮忙看着啊，就是要像这样子哀痛哦，再不许停哦，停了就医不了了。
大声，告别师傅，纵跟斗云，一路云光，来到了兜率宫。才入门，只见那太上老君正坐在那丹房中，旁边是奎木狼星拿着蒲葵扇，正在那帮忙三火炼丹。太上老君一见到行者，吩咐看守丹药的金银童子：“
小心点啊，偷丹的贼又来了。”
行者跟奎木狼星还有金银童子打过招呼之后，对太上老君道：“
老人家这么小气哦，防备我怎么的？我如今不干那种事了啦。是那唐僧啊，他想要救一个死皇帝，把九种还魂丹啊借个1000颗来，让老孙去救他。”
太上老君道：“
这猴子胡说，什么1000颗、2000颗，当饭吃吗？你以为是用泥巴捏的？这等容易？嘿，快走快走。”没有。
行者道：“
没有啊。好，那我到别处去求吧。”
太上老君想，这猴子这么干脆，说去就去，只怕待会儿转个弯又溜进来，到时候可能要偷一整壶啊。赶紧叫回来道：“
你这猴子，看在唐僧的份上，我把这还魂丹送你1颗吧。”
太上老君取过葫芦来，倒出一碗金丹，递给了行者。行者接了道：“
啊，等我尝尝看，只怕是假的。”
慌的那太上老君啊，上前扯住道：“
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很宝贵的，不用试吃。”
行者道：“
吼，一副小家子嘴脸呢。一碗金丹能值几个钱？这么怕我吃哦？不吃你的就是啦。”
大圣这才谢了老君，出离了兜率宫。